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主持人张德仁，很高兴可以再一次在空中，在《真道分解》节目里面和你一同来研读上帝的话语。今天你我要一同来研读的是诗篇第30篇。在旧约圣经当中一直在凸显出一个神学的主题，就是呢，上帝会生气。当然上帝的生气不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上帝的生气是因为人所犯的罪。可是相对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有恩典。因此在旧约当中，上帝的怒气、上帝的生气跟神的恩典、神的赦免常常是相对应的，而那个对应的比例呢，比重是相当的不平衡。比方说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诗篇第30篇就有提到，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可是上帝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我们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的关键是在于人是否愿意回转，而当人回转之后，在文学的对比上面，一种完全不平衡的、完全比重差异太大的，是很强烈的凸显出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大过上帝的怒气。当人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愿意把恩典给我们，而这恩典不是那个转眼之间的恩典，而是一生之久的恩典。下面就让张德仁来为您朗诵诗篇第30篇，它是一篇个人的感恩的诗篇。同样当德仁朗诵完之后，德仁会放一段音乐，也让我们在沉思默想中来想一想诗篇第30篇上帝要如何对你我说话。下面德仁就为您来读诗篇第30篇。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下面我们就利用一点时间，一起来默想诗篇第30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张德仁，我们再次回到诗篇第三十篇。诗篇第三十篇呢，可以说是一篇个人的感恩的诗篇。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诗篇三十篇的开头，在标题的部分呢，就有一段小字。小字说到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这几个字看似很简单，可是呢，在过去的解经的历史里面，却引起很多的争论。比方说有人就说呢，事实上这段圣经献殿这两个字很重要，因此有一些学者就说这个作品是在马加比时期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指出呢，大概在西元前164年的时候，当时呢犹太人他们被掳啊，而当时就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发起了这个马加比的革命，而这革命倒也成功了哦，所以在西元前164年左右，他们就重新洁净圣殿，因为过去圣殿呢是受到外邦人的统治，所以是在外邦人手中，而如今重新回到犹太人的手中，于是有一个洁净圣殿的动作。因此呢，就有学者从献殿这两个字去提出这篇诗篇是在马加比时期，大概主前100多年前的作品。当然呢，站在这种立场的学者当然就忽视了大卫这两个字在诗篇当中一开始小字所处的一个地位啊。也有学者说呢，从内容来推测的话，这个诗人这个作者应该是一个参加诗班的虔诚的犹太人，他罹患了重病，而且病入膏肓，有生命的危险。在这种垂危的情况底下，他转向神，求神来医治，而神也垂听他的祷告。因此为了这个原因，作者诗人呢就向上帝献上虔诚的感恩，在圣殿里面歌颂称谢神。因此这个献殿所指的是在圣殿称颂神的意思。站在这种第二种立场的人呢，通常会从原文当中去下手啊，因为在原文里面献殿这两个字呢不一定解作奉献圣殿，它也可以解作呢你搬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去，或是移到一个新的房子里面去。所以站在第二种立场的人就会觉得说，诶，这个作者他生病然后被医治，然后回到圣殿当中去称谢神，就移到一个新的地方，这新的地方是一个圣殿，重新献上他的生命。第三种立场就是指着大卫当时在收集要盖圣殿的材料，而当他收集到这些盖圣殿的材料之后，他就向神献上感恩跟感谢。因此有的学者站在第三种立场就觉得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所写作的。第四种立场呢，是认为说大卫他曾经犯了一个罪，就是数点百姓，数点人口，以至于不讨上帝的喜悦，而神也降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后来呢，大卫为了这件事情而向神来忏悔，甚至呢就筑了一座祭坛向神来祷告，后来瘟疫就止住了。因此也有学者指出应该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啊。最后一种立场是指出可能是大卫在逃避押沙龙的追杀的时候，他当他逃避这一段流亡的过程当中，他身心感到很疲乏，感到很疲累，等到这危机解除的时候呢，他就向神来献上歌颂，献上敬拜，献上感恩了。有这么多种学者，有这么多种的立场，不晓得收音机旁的你是站在哪一种立场。可是德仁在之前诗篇概论的时候就已经说到，既然诗篇是文学，既然诗篇是诗的形式，那么就不是从这种历史背景的考察当中去以它为理解诗篇的基础啊。所以虽然有这么多种历史背景的解析，有这么多历史背景的立场跟解读，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不是最关键的。我们倒不如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中， 从诗篇第30篇里面，从整个的文学结构里面去看看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讯息，而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种历史的观点的立场当中，以先入为主的眼镜去解读诗篇第30篇。好，我们回到诗篇第30篇第一节到第12节，刚开始呢，德仁要来分享一下他的大纲的分段。他大纲分段一般学者呢都同意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节，就是指出一个敬拜的宣召。第二个部分呢是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到的是感谢上帝，祈求蒙应允。第三个段落是第四节到第七节，是称颂上帝的慈爱与恩典。第四个段落是感谢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而第四个段落呢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最后一个段落，第五个段落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提到的是称谢的誓言，这誓是发誓的誓。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第一节是一开始的一个宣召啊。第一节说，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一开始呢，诗人就用一个宣告的方式说，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而这宣告呢，不是平白无故的宣告，这宣告是有原因的。在第一节当中就提出有两点原因，耶和华是值得你我来遵从的。第一个是你曾提拔我，第二个是不叫仇敌向我夸胜。第一个原因，这个提拔这个字呢很特别，在希伯来文当中提拔是救拔的意思，而救拔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个图画，这图画很深刻，这图画是在描写一个从很深的井里面拉起来一个水桶，因此呢这个图画就很具体的描绘出来这个作者的心路历程，上帝慈爱大能的手怎么样把作者从死亡的坑中救拔出来，从阴间拉上来。因为如果你愿意参考第三节的话呢，第三节说，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因此这个地方阴间、下坑跟救拔，以及从深井里面拉出水桶，整个意义是相当的丰富的。而第二个值得我们遵从耶和华的原因是不叫仇敌向我夸胜。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仇敌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事情呢，还是指的某一些人呢？当然这地方的仇敌它是复数的，所以呢既然它是复数，指的可能就是很多啊。那有的学者就说它可能是指的第二节的疾病，可能指的是第三节的阴间，或是第九节的这个被害流血，或是指的呢是三节跟九节的下坑啊。总而言之呢，有的时候甚至朋友也会成为仇敌，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误以为诗人所遭受一切的不幸都是源自于上帝的惩罚，比方说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圣经并没有很清楚地说到这些仇敌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事情。而这样的一种情节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他没有说清楚，以至于这样的仇敌的这种面对的感受呢，常常可以贴近历世历代众圣徒的心里面。好了，第一节是一个宣告，也提到宣告的原因之后呢，之后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提到他祷告之后蒙应允的一种感恩了。第二段是感谢上帝祈求蒙应允，诗人呢开始向上帝祷告，而祷告呢也蒙上帝的应允了，所以当然气氛是很高兴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哇，多美好的见证。第三节呢，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地方呢，阴间跟下坑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在阴间，在旧约的用法呢，包括跟死亡一样，它几乎都跟一个观念连结在一起，就是与上帝隔绝的意思。当然或许你可以认为说作者他可能濒临到一个死亡，可是呢在濒临死亡的界限当中，上帝医治了他，上帝拯救了他。可是呢阴间跟下坑的意义还是很丰富的，比方说在上下文当中第九节，第九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在坑中是一个如何的情况呢？ 当中第九节提到，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换句话说，第九节也暗示出来，在这坑中是好像上帝不在里面的，称赞他也没有用，传说他也没有用。换句话说，阴间跟下坑是一个上帝不在那里，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种关系的处境。所以我记得有位神学家就说，什么是地狱呢？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没有神的地方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基督的信仰当中，神的恩典，我们得以因信称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医治，这一些都是成为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动力。可是呢，如果没有了这一切，世上没有公义了，没有慈爱了，没有真理了，那真的是像一个地狱一样。而第三节说到说，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这样的光景当中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到那样的与神隔绝的光景当中。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所提到的一段经文呢，他乃至说到要称颂上帝的慈爱与恩典。正因为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使我们脱离阴间，使我们脱离下坑的这种光景与神隔绝的关系，以至于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更深的把焦点放在上帝的慈爱，放在上帝的恩典上面。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第五节很重要啊，第五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第五节是一个很漂亮的希伯来文的对仗，怒气对恩典，转眼之间对一生之久。转眼之间在希伯来文就是瞬间的意思，换句话说，上帝生气不过是瞬间，可是他的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那对比性的强烈感呢，就被浮现出来。之后第五节下半部是我们常常在背诵的经文，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一宿是什么？早晨是什么？这晚上是什么？早晨代表什么？当然都要从上下文当中去理解。这地方的一宿呢，这个晚上所指的是上帝的怒气，早晨呢所指的是上帝的恩典。换句话说，上帝的怒气，上帝的生气，虽有哭泣，神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可是呢，恩典叫我们心可以欢呼，神的慈爱叫我们心可以雀跃。虽然上帝至终要审判，好像你我都很害怕，没有人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不需要上帝的遮盖，没有的，我们都会哭泣，都会害怕，都会胆怯。可是在上下文对于一宿跟早晨这种对比性的理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心可以欢呼，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我生命里面。第六节说，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这地方诗人作者提到他，当他平顺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永不动摇。哦，好像乍听之下这个诗人好骄傲，我竟然在他平静安稳的时候竟然说我永不动摇，让我想到彼得。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然而在这之前呢，他也说他也跟耶稣打包票说他永远不会跌倒，永远不会出卖他。可是并不是以这种理解为角度来理解诗篇三十篇第六节的，因为需要由第七节来平衡一下作者在第六节的态度。第七节呢，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在希伯来文当中是第七节是说，耶和华啊，在你的恩典当中使我坚立如大山。换句话说，这地方第七节作者可以永不动摇，可以像江山一样稳固的忠心，乃是因为他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换句话说，作者他非常清楚什么是恩典的神学。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希伯来文是耶和华在你的恩典当中叫我的江山稳固，原文是使我坚立如同大山，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这个很深的对比，如果我们脱离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恩典，如果甚至于有基督徒又进到律法里面，常常去定罪自己，常常去定罪别人，这个山就会摇动，这个山就不会 稳固，甚至于生命处在极大的惊惶跟恐惧里面。恩典是在基督信仰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德仁再为您来解析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第八节到第十节提到的是感谢上帝垂听了诗人的祷告。第八节说，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第九节，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第九节好像在乍看之下觉得好像诗人他很骄傲哦。他说他一个人他被害流血下到坑中之后，好像他质疑说，诶，上帝，你这样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尘土能够称赞你吗？如果我下到坑中就没有人可以称赞你了，有谁可以传说你的诚实呢？好像凸显出来的是一个诗人的骄傲。可是有学者就去探讨，包括从上文当中提到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必须以约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诗人对上帝的告白，这是一个最正确的理解。换句话说，诗人在第九节跟上帝祷告的关键是他要回到约的里面。如果他脱离了约，他脱离了这个盟约的群体，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去称颂神，他也再没有可能去见证上帝的信实，去见证上帝的恩慈了。所以为这个原因呢，他是以约的角度来理解。因此第九节不是一个诗人高台的骄傲，他乃是在凸显说，如果离开了这个约的群体，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第十节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再来第十一到十二节好像是一个称谢的一个誓约啊，而十一节所说的是原因，十二节所说的是一个誓约，一个誓言。十一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一段很生动的表达，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所以眼泪不见了，变成喜乐，变成跳舞，将我的麻衣。这麻衣这个字很重要，因为在旧约的用法当中，麻衣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内心很悲哀，很悲伤，一种彻底的痛悔。换句话说，这地方诗人他透过他一种很深的悲哀，很深的回转，很深的一种彻底的痛悔，一种悔改，而神把这个拿去。当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彻底的悔改的时候，神就愿意给你我披上喜乐。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我悔改，我们认错的时候，上帝不是说 OK， 你已经承认了，所以我要来定罪宣判，我要判你什么罪，不是的。上帝不是那个定罪的神。当你我愿意回转，这个麻衣所代表的是内心悲哀，彻底痛悔，而这样的态度，上帝呢会以喜乐，会以赦免来回报我们。十二节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亲爱的朋友，诗人他从上帝的恩典当中体会到上帝恩典的特质，恩典是一生之久，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知道他要提醒自己，第九节告诉我们，他常常提醒自己要回到约的里面，因为在约的里面，上帝不会放弃我们。同样，当你我活在新约的时代当中，当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而这救赎对你我来讲，就是必须在不断在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挫折，每一次的犯罪当中，我们愿意回转，我们也赶紧的回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就要将你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就要为你我披上喜乐。我们是否愿意在恩典的基础当中常常来说，主啊，我的神啊，我愿意歌颂你并不住声，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的。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亲爱的朋友，期待你我呢都可以从诗篇30篇当中，我们好好来默想，从恩典，从救赎，从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从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这个角度来思考与你我生命价值观的关联了。最后呢，张德仁也要来说，德仁期待你从诗篇第一篇到第50篇当中，你来思想，你选一篇诗篇，选择你一篇最喜欢的诗篇，来信和张德仁分享。让我们在空中电波的传送，是一种彼此相互关系亲密的一种互动。我想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诗篇，或是曾经这篇诗篇相当的帮助过你，也很欢迎你来信告诉张德仁。愿神赐福你了，我们下回见。